好，那今天呢，非常非常欢迎呢、大家就这么热烈来参加这次的讲座。那两位主讲人呢，一位是听说的导演郑芬芬啊，那另外一位是这个正头的编剧啊，他们有总共有三位啊，之一的这个庄志宏先生啊。那庄志宏先生他比较低调，他平常可能都是专心的在编剧的部分。那这个芬芬导演他本身自己的作品跟没有，我不是说你高调，我有听到，就是说芬芬他本身的作品几乎都是他自己编剧的。所以今天的非常非常难得，而且啊，就是说听说那部片子呢，它在2008年《海角七号》之后呢，其实也带动了一波、就是说国片的高潮啊，是一个蛮关键的衔接的一部电影。那正头也是一样，他完全是我们有看到相关的新闻导演第一次的那个口碑场啊，只有一个人他追着那个人到处跑，结果那个人还以为他要干嘛那从一个人变成一亿到现在已经是3.12亿那。我的这个3.12亿的票房是上个礼拜的，那其实这个礼拜的票房还没算进去那也许可能快要下片了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正头这部电影我非常非常喜欢，然后纷纷的这个听说当时我那时候看也是就是也是感动流泪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难得请到两位这个奇迹创造者这两位非常就是我们算国内非常是这个线上的这两位编剧跟导演来这边我们先掌声鼓励一下。那个芬芬有没有先跟观众大概问个好这样子？
嗨，娱乐节了哈，祝大家过节快乐。
好，芬先生。
大家好。
没关系，我等一下会把它挤出来，挤一些东西出来给大家。其实这个庄先生他本身呢、他是这个东吴大学政治这个研究所毕业的那在这个之前，因为我对他也不熟悉，跟大家一样，所以我有特别跟主办单位要了他的电话呢，然后跟他常聊然后他因为最近其实蛮忙的，然后都有一些案子在赶。那他本身是隶属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编剧的公司当中的这个总监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心路历程或他的创作方面，其实可以给如果有心想要朝这个编剧方面走的这些朋友，可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些建议。那芬芬导演更不用讲他从第一部这个《沉睡的青春》就是培养了这个张孝全之后呢，第二部听说更是厉害把这个陈妍希直接就送到这个金马奖这个入围最佳女配角，而且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完全没有说话所以这部电影非常的妙就是说这样子一个没有什么对白的电影到底这个编剧要怎么写我们等一下可以请这个导演好好的讲然后我觉得听说这部片子其实在我们将来这个国片的历史上面其实应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这样子一部电影完全靠口碑而且就是一直这样子撑好几个月下来，没想到却创造了一个非常很棒的票房的成绩那我想先请这个芬芬导演就是大概讲一下说你怎么进入这个编剧这一行的，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进入这行多久时间，然后你后来就是怎么样同时跨这个领域，就是从事导演的部分。
因为老实说我并不是专职的编剧，因为其实我本来是做广告的，然后只是说我做广告的部分跟创意制作都非常有关系，那只是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讲故事，所以其实我常常就会自己写一写这样子。那老实讲，我其实是为了要拍自己的片子，所以创作自己的故事。我并不是为了要先赚钱去做编剧，然后才开始成为编剧。然后只是因为自己的故事，有时候自己来创作，自己来写，其实比较快，也比较清楚这样子。所以就后来，前期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自己编剧的这样子。可是现在因为工作比较忙碌的关系，其实我会常常跟很多不同的编剧合作这样子。像世彤也是我们之前有曾经合作过的这样子。然后所以，怎么说？应该是说，我比较是会从影像出发来思考，以及从故事的创意出发来思考剧本的这个方面上。
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写这方面的剧本吗？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你最早是在台视，就1997年就已经开始有一些作品出来。
那时候就是打工，
打工，
对对对，
就在上 就是还在学校。
其实我那时候都是在，那时候在广告公司，我在广告公司上班，那只是当副业，然后刚好他们电视台需要一些剧本，那你知道剧本是可以当副业来做，就是。
那广告公司的时候是担任什么职务呢？
就是创意。
哦，创意，创意发展。
对，我在广告制作公司当过 producer， 我也在广告的代理商公司当过创意啊，这样子，文案的部分。
那这个领域跟你后来从事的编剧的应该是蛮不一样的哈。
对，但是他们有个共
同。有什么影响到？
可能就是我对美学的要求吧。比如说有很多画面，我会很从比较广告方面来思考，就是说，因为广告的画面跟电影的画面有时候不太一样。可是其实我只会去衡量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我会希望说，我的电影画面是既有情感又能够有美学的成分在，这样子。
哦，因为我看这个维基百科上面啊，有写到说，台湾新生代女性编导与编剧哦，带有散文式的抒情风格，擅长将生活的点滴感情与。这个意想是绘本风呈现，
这我已经说不是我写的，
没有没有，
这个感谢很多朋友自动上去帮我 update 这样子。
对，那其实这个绘本风，我觉得的确在你的作品里面有这样子，就是有那个感觉，就是常常在画面的一些经营上，甚至于你上次在台北电影节有拍过一个短片，就是完全一镜到底的，只是拍一个就是猫咪丢掉了，然后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都蛮有，就是你在发想的时候那个。画面的经营，我觉得真的是都跟我们台湾其他的那个导演会有点不大一样，而且那个女性的特质的部分，我觉得你是怎么样去发挥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只是装在女生身体里的男人的形象，
是这样子吗？
那因为我确实可能会比较敏感，对很多生活上的小细节，对人情之间的一些东西，我可能会比较去注意，所以我的很多故事其实的灵感是从这里来的。比如说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小新闻，或是我跟朋友之间发生了一点小故事或小情绪，就这个东西我其实是会把它放在心里，然后去慢慢的形成我的很多不同类型的故事。
那你会用那个笔纸笔把它记下来吗？
有的会，但有的可能就放在脑子里，它会一直酝酿酝酿这样。
然后就到时候变成你的素材之一就对了。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你的作品这么多，然后甚至于说除了自己的作品以外还有别人的作品，那个创意啊，就是这方面啊到底怎么样去发想，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让你很就是卡住的时候，或者是没办法继续下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解决这样子？
睡觉啊。
睡觉。睡起来就忘记了对不对？
不是，因为其实这灵感的来源，其实像我刚刚说的，很多是你看到的故事、看到的新闻，那有的可能是你跟朋友之间相处的一个 moment 哈，一个小片段这样子。但是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常常会激发你的是在一个小点上，可是你要把它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其实是要一个很充实的骨肉去组合它的这样子，然后把它做成一个骨架这样子。但是在这个骨架的形成过程当中，你一定就要放成很多很多理性的东西进去，那你才放这理性的东西过程当中，其实你难免会碰到关卡。比如说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他要做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那你要怎么办？可是你想不到更好的事情，这时候你可能可以写很快，可是你也可能为了这个点，你可能一个礼拜都写不出来。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会想办法去转换你的人心境。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让你堵住了，你就要想办法去过这个人的生活，去想这个人会想的事情，所以你可能就会去做这个人可能会做的事情，然后让自己浸淫在那个状况。比如说他会听什么样的音乐啊，他会吃什么样的东西啊，他会去什么样的地方，类似像这种。那其实你就是用各种方法，总有一天他突然就会自己开窍这样子。
所以那可是问题是，如果说剧本写作它有时效性的话怎么办呢？
很 lucky 的就是说，因为我都是做我自己要拍的。那当然，其实我以前在做 part time 的时候，就是我在广告公司，然后在帮电视台写剧本的时候，电视台的经理啊、企划都很喜欢我，因为年轻时候的我是可以一天写一集剧本的，然后就写很快，然后他们就那可是你就是会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就知道说，这个戏大概要怎么走会好看，怎么样会有张力，会有冲突。那其实像我说刚刚那个，我可以卡一个礼拜，那通常就是，我自己要创作的，那我就是自己写好，自己算数，
就没有关系的。
对，我并没有说要去投啊，或者说要符合某个电视台 on 的需求这样子。当你要符合这个需求有时效性的时候，你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很快的找到一个解决方法，那个解决方法跟这种比较偏艺术性的创作是不太一样的，那就是商业性的考量。 上线考量其实有时候反而没有那么痛苦，因为其实你会一天天公事，你会有很多人的资源去帮助你，因为很多人。
那导演愿意把那个公事公布出来吗？譬如说譬如说写听说的时候有公事吗？
听说当然没有，听说他不算是否电视台，不否任何人，他是否我自己，因为我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要去写。
不是有跟那个青奥合作吗？
没有没有，其实大家都误会了。
真的吗？
对对对。
为什么你们？
这个误会很大，就是大家都以为我是为了青奥量身定做。那其实这个故事早在我2007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对，然后看到一个读者投书，所以我就有了这个灵感。我在2008年的时候写了剧本，然后在2008年要筹备的时候，其实在资金的过程当中有一度遇到阻碍，因为这样的剧本其实不见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它，一个都是手语，然后又没有对白，然后没有声音，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到底他卖点在哪里这样子。后来是因为2009年刚好要举办那个听奥，那我其实在2007年底我就有看到这个新闻了，所以我就把听奥这个素材放到我的剧本里。所以在2008年焦老师要找资金的时候，就听说了制片人叫他找资金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去找了听奥。那刚好因为他跟林友平都有认识，跟听奥的那些筹办的人都有接触这样子，那他们看到了这剧本就觉得哇太棒了，跟他们就是非常的契合这样子，所以就合作了。那因为合作过程当中听说是一个没有宣传费的片子，对，所以其实我们靠的都是青奥的宣传管道，然后后来也如你所说，其实它是靠口碑起来的这样子，并没有在前期有扎什么新闻宣传啦、啊，或者是广告都没有，
所以大家
对，所以大家都以为是青奥量身定做，因为我们都借用青奥的宣传管道，比如说他们如果有
就免费的，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等一下可以问更多细节。那请庄先生就是也跟大家就是大概介绍一下，你怎么样从一个读这个政治的方面的科系啊，能够跨这么大的一步哦，然后现在目前工作的状况这样子。
简单来说，因缘机会。
哎、欸，这个不行。
我的确是念西方政治思想史，然后那时候论文就写这个，跟马克思啊、什么亚里士多德啊、马基维利啊这种人混在一起。那当然现在比较不熟了，但那时候的确是这样。那在念我在大学教了大概3年的宪法。所以这个才是我老实说是我以前比较熟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的写作吗？你觉得有没有在他精神上面有没有某部分有影响到？
一定啊，因为那是人文
的
东西、啊、
对东
西
的分析看法怎么的，
这个是人文东西，而且对我来说政治思想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其实另外一面它就是人生哲学，那这个东西会是故事的底下，会出现在故事的底下、那当然比较不可能是浮在上面，可是它是会起成因蕴含在里面，
就你人格的一部分就对了，
可以这么做。对，而且我觉得
那开始的时候第一个脚本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
那时候
因为有看到你得到一些文学奖哦，
哦
非常厉害，
但
现在可能没有
随便写，
现在可能没有随便写是随便写，对不对？现在可能没有时间了，因为我们在联络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忙哦，因为现在像他后面有一部片叫《梦时期》啊，其实这个脚本啊是很早好几年前就已经有得到这个辅导金啊，但是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发展啊。那你第一个这个脚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那时候后来做到反正跟政治相关工作做一做，还有那个学校工作做一做，可能有点想要转换，其实觉得
有没有很痛苦呀？
不会
不会，
只是说就是恰好因缘，真的就是因缘机会，因为我有一个我很好的朋友，国中同学，就是纷纷的学弟，然后他恰好正在做这一行，就是编剧的工作，所以他就说啊，如果说我有心要换一下，那就跟他合作看看。所以我已经其实
这么简单啊，这么简单，你说这个讲台，那个讲台呢？
对，
这边
的
背
人很重要，
对我们打击太大了。对
不过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就是
文字能力基本上要具备哪些？
他可能认为就是我以前得过文学奖或者什么，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是有差别的。
对，那差别性在哪里？我一定要在你说一些话的。
剧本中就有它的格式了，这个东西跟小说的描述是不太一样。那最简单来说，就是你要看得见，
看得见
那个东西一定要看得见。这剧本你去写剧本的那些东西，
就是风一阵吹过来的时候，你要写出来，对不对？是不是？
对，拍得出来。
风怎么吹？吹作大风的。
对，但是小说它的确可以有一些东西是不必那么的
我要帮他说话，因为我帮他说过是，因为他有写过小说，所以他的文笔会跟一般成编剧的人不太一样，
又不一样了，
嗯，就会多一点点味道。
哦，
嗯，
更加
真的很特别，
感性这样。还没讲完，然后继续。
对，然后那时候他恰好手上接了一个，就是像偶像剧那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去合作。那运气对我来说真的运气很好啊，因为那我的朋友可能因为他真的是把就是我是他的朋友啊，所以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让我去触碰东西，就比较不像是对待我们一般所谓的写手这样的角度，而是真的就是让我去学，慢慢很快的就进到分场，然后很快就进到去写本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还是有些值得在乎的，对吧？
对，可以这么说吧，他等于是带着我
领进门这样，
对对对，然后。
欸，可是我现在看很多脚本啊，他们好像也比较不熟这种格式的，有时候甚至也只是大概交代一下，不会写的那么叉叉叉三角形，然后什么什么第一场什么什么，好像有一些脚本开始
对，但
是
这个是一定要怎么讲？应该是说这个要看很多东西的配合吧，比如说这个导演风格本身是这样，
哦，
那你当然就可以这样写。比如说我后面合作的这个《梦时期》，去年底拍的，然后今年初杀青这部片。这个许昭伦导演也是我们正头的另外一个编剧啊，他导的，那他的东西就比较像这样。
嗯，
可是如果是今天写冯海导演的东西，那他很明显他还是会比较，对，符合一般的剧本的规格，然后把那个东西
比较老
的润，不断
的
润，
他比较老就对了吧？
对，所以我觉得是风格问题。对，风格，因为。各有好处啦，因为其实这我必须要说的是说
老的那个格式，就大家每个人去看都一样就对了，
就是因为这个简单来说，电影或电视它是团队合作的东西，
嗯，
这一本的本子送出去不是只有编剧在看而已，导演在看，投资者也在看，演员在看，乃至于所有的专业的技术人员，
就是所谓的时尚的小高手这样子，
对，所以如果你今天的团队是一个比较譬如说能有一个制度的，然后比较是习惯于哦这样的一个比较自私的工作模式，那他当然本子写得越详细越好。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团队是比较随性，他的运作模式比较随性，那当然他就可以容许比较宽松的空间。可是这个真的就回归要看说这个团队是怎样团队。那当然如果说今天要分享说做编剧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首先如果真的有心要做编剧啊，第一个意思摆在心里的大概就是团队这件事情，它比较不是那么的唯我了，就是说我今天写一个东西，然后很霸道很主观的希望大家都是按照安排，其实近乎不可能，因为这个东西你就像我刚才讲，许多人都参与其中，乃至于你到的那个环境里面，你去拍的现场，搞不好现场因为有一种味道，你就导演可能就会去改，然后演员也会去配合，然后就去演。
那请问一下，你第一次被修脚本的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
不习惯，实话说真的不习惯。
对对对，修出的脚本是多少字的？
难以计算。
真的吗？
真难以计算。举例来说好了，就像枕头，其实我已经忘记了。说真的，那个过程，去年因为一直在忙，早就忘记说这个枕头的中间磨难的过程。可是后来冯导他不断的提醒我，其实写了一年两个月，然后改了七次，我会想啊，原来改了七次。其实想想，后来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当然，这其实不是说从头到尾都翻掉的那种气质，但是是的确很扎实的去不断重新从头再看检视，然后要该改哪里改哪里，甚至在我记得是一直改到前置最紧密的前置那个阶段，大概是快要开拍前两个礼拜多。对，其实算少，谢谢。
哥你可以拿麦克风。
对，
没有，我们都互相可以补充。
对，就是说那个时候才完成最后的定稿，而且我记得大概是最后的前一两次改的时候，甚至还有一次是整个就等于说有点卡住了，然后冯导也很苦恼，那时候他也很焦虑，因为实际上快要走到开拍时间，因为演员都谈好了，那些东西都对，前置都下去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有点点紧绷的状态，就是就像冲突，就是没有，当然没有吵架，是很紧绷。然后后来他就讲说，好，你要去，我就想说我告诉他怎么解决。然后他就讲说，好，那他出去，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把他改好。那一段时间，那当天是那个大概一两个小时，二十场，其实几乎都被重新整理过了，可以这么久。 所以其实这个即便到了第七次，他改的东西还是蛮大，但是大方向不变，大方向不变。原本要做这个东西的初衷，这倒是可以确定是从第一点第一步开始跨出去的时候就没有改变过。
嗯嗯嗯，
这个不只是写本，这包含冯导决定拍这部片的最主要原因。
那我想啊，就是听说跟这个镇头啊都有用到很多明星啊，不管是他们之前啊在演之前啊出名，或者是演之后才出名啊。那这个导演在就是分分导演他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啊、你用的这个演员啊，其实涵盖的那个类型其实蛮多的，不管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里面，其实都蛮多的，甚至彭恰恰啦，然后蔡灿德啊这样子的人你都有用过。那张孝全好像你用的次数比较多一点点，那是不是说有某一些演员啊在你在写脚本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主办人啊特别交代一定要接入正题啊，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题目就是说到底明星跟电影的关系它在哪里，然后你们在编剧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有做这样的设定过，就是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我必须老实说，因为明星而写的电影剧本其实是现在才开始流行，因为整个电影体系了，然后整个国片比较跨入了所谓的商业市场的模式。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早期其实我真的都是剧本写完才开始想演员，因为其实我都是先有故事，先有人物，那我会去按照我想象中的人物去写这个剧本。写完之后，当我要开始拍摄，我要去找演员的时候，我去找类似的气质，或是觉得可以诠释的，但有时候不见得会那么的 match。如果没有那么的 match 的话，其实我就会因为我找到这个人去做微调，因为我必须要让这个角，因为其实剧本永远是半成品，就说你写的再好，它没有被拍出来，它永远就是只是个
文字而已。
对，那。所以你还是必须把它拍出来，但拍出来的时候其实谁最能说服观众，其实是演员。所以在演员的方面，就是他的表演和他的挑选，这个这就是我会非常非常在意，就是他能不能诠释剧本中的这个人物。
那我想请问导演，就是说我们台湾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明星制度啊，就是说他的养成，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固定合作的一些经纪公司什么的，然后这个在选角色的时候，其实大家还蛮想了解，就究竟从编剧一开始到电影的完成的整个这个过程，你可不可以稍微再讲一下这样子？
在好莱坞是有 casting 这个角色的，在台湾大概只有广告有，但是在好莱坞电影他们是有 casting， 就是说，哎，当这个剧本出来的时候，会有 casting 来跟导演推荐说，哎，哪一个人适合来演这样子。那可是台湾电影其实在早期都称为手工业，所以其实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就是导演跟制片人自己是 casting， 就是他们自己要去选，去想谁可以来适合这样子。可是现在因为整个国片起来了，然后比较景气了，那我觉得是慢慢的会朝所谓的明星商业制度来走，开始会有所谓的明星出来的，然后会可能会有 casting 去推荐说谁谁适合演这样子。而且因为在整个的明星费用越来越高的状况下，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越来越去想要发掘新的演员这样子，因为其实会让整个的制作费用比较降下来这样子，所以其实推荐新人的这个工作也越来越重要这样子。
我觉得陈妍希好像第一部片子就是拍《听说》，对不对？
电影吗？
对，从这个电视剧就是丑丑的样子，一直到这个在《听说》里面总算让大家发现他的美貌啊。然后我们九把刀导演当然是特别爱他啊，所以用的苹果光啊什么，特别去塑造出他那么美。因为我们看他到这个《爱的面包粉》又长得又不一样了、啊。当然造型，我讲得很直白啊，就是这个造型是一回事啊，可是就是说像譬如说像陈妍希这样子的演员，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找他来演？
其实听说在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尝试，是因为他用的都是偶像剧演员。那你知道以前人家会分电视咖跟电影咖，就觉得这些人不是专门来演电影的这样子，
就不敢看就对了，对，怕他们这样子。
对，会怕说他们是电视剧演员，我在电视上就看到他们了，我为什么要再花钱进电影院看他们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听说找这三个演员的时候，彭于晏是票房毒药，然后
你说那个最后出手吗？
很多人要跟我说你不要弄 AD 吗，他是票房毒药的、啊、然后陈妍希大也是说啊，他是那个什么 电视咖，他只是演过什么偶像剧，然后
陈意涵其实也才演过一部电影的样子、
就是、
嗯，
对，可是演那个电影好哎、欸，我忘记是哪一部了，
我记得他才刚演过，
就是他演电视剧，他也是演电视剧，然后只是那个时候因为、
哦、他先演过单车上路而已
啊，对
对
对对，
李志强的、
啊、 然后因为痞子英雄的关系，所以他可能在电视圈算小有名气。可是那时候我 audition 他的时候，我根本因为没有看，没有时间看电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是痞子英雄的女主角这样子。对，所以后来 audition 的时候，我喜欢上这个女生，然后所以找他来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有演痞子英雄这样子。
那我们就现在请教导演，就是说像这样子，我印象中如果没有错的话，几乎二分之一的时间是，就是除了男主角讲话以外，陈意涵跟他姐姐会讲话，然后其他部分呢，你这个在编写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困难？就是那个脚本上面，因为就是你总不能写说要比手画脚什么什么。
哦，
就是那个在编写的时候，其实
编写没有困难，因为我还是按照一般的对白去写下来，只是那些对白我知道之后，它都会变成手语。
那我觉得你为什么敢这么大的尝试？因为我讲真的，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过程当中，我有替你捏把冷汗这样，因为台湾的观众都蛮习惯，就是要看到角色一直讲话或者是动作，可是你为什么敢这么大的去尝试这样子？
就无知近乎勇嘛，因为你有一个 idea 在那里，那你要怎么去诠释它？其实你心里都有一个想法，虽然没有人这样做过，可是那时候拍完的时候，有一堆人跟我讲说啊，你要不要弄 OS 啊，像以前的雅琪一样啊，旁边就是啵啵还开始有 OS， 对，
那个会让我们想到不与死这样。
就是会给很多人说意见这样，因为他们都很怕，就是没有声音，大家都会睡着这样。我就坚持说不要，我就是要原状这样子。然后，所以在排练手语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要求演员的手语。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手语训练是蛮严格的，我是每一场戏都跟他们对过的。
嗯，
我要求每一个手语的表情，那表情
正确性就
对，不只是正确性，是你的情感。因为其实听到的朋友他们在表达手语的时候，他们脸上表情是很
丰
富的，
对对
对
对。
可是那个丰富度，如果你放大到荧幕上，其实会吓到观众，
太夸张了，
对，太夸张了，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他跟我们一般表达的情感不一样，
不一样，
那是他们语言的一部分，所以我有为了这件事情，我就去协调两者，就是我要如何保有听障的那个，
然后画面
上
要美这样子，
对，然后观众看起来是美的，是舒服的这样，所以每一场戏每一句台词我都跟他们对过，然后我甚至跟手语老师吵架，
真的，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坚持说这个表情要怎样怎样，要这样演才对，
还有力度这样子，
对，要符合他们所谓的语言，
平常的时候的模样，
那我就会去跟他解释我的想法，然后我要去怎么去协调这个，所以其实中间是沟通过很多的。所以其实你们在去电影上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不会觉得无聊，甚至你会被他的表情感动，这样。
那这三位演员呢，既然像你刚才讲的这样，就是票房毒药，是电影四咖这样。那导演就是说一旦决定用这三位以后，你怎么做调整的？就是怎么样去磨他们，或者是私底下有在受一些训练或什么的？
有，就是每一场戏我们都有排过。其实之前在拍之前，我们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不仅练手语，然后也排戏。然后我很精准的告诉他们，我算是比较积极的导演了。我很精准告诉他们说，这一场的情绪我要到哪里，我要怎么样，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到。
因为维基百科上面有写擅长指导演员著名我们这边导演，所以这三位年轻的演员，我相信。哦，这是我的错。这个分分导演到底怎么去调整这三位年轻演员？他们你在跟他们沟通当中，或者是经纪公司有没有有一些，就其实我蛮想知道这些八卦的，就是说那个调整然后那个状况是什么，或是完全没有困难这样都可以。
嗯，当然有啊，我也换过演员啊。
哦，为什么？你说本来这个角色是别人演的吗？
不止这一部啦，就是我之前看过电视剧或什么，对，就是说你会发现他可能因为所谓指导，我觉得其实是导演跟演员要共同去激荡出来。比如说我会很明确的跟你说，我希望你达到的程度，可是不见得每个演员都能够做到那个程度。
那
有的演员是因为
那怎么调整？
那大家有些方法，
让步还是怎么样？
我不见得是让步，而是说你要去了解这个演员他受限的地方在哪里。对，比如说他可能过去都太自私了，因为很多人都跟他讲你要怎样怎样演这样，可是你就必须去抛弃掉他那些东西，你要去让他习惯不能用这样的东西，要不断的提醒他。然后比如说你要去引发他内在的东西，引发他其他的潜力这样。
哎，所以我突然想到，女性导演会在片场大发脾气吗？
必要的时候还是得要啊。
到什么程度？
还好啦，我们 EQ 比较高。
是是是， 哦，所以就是说这三位演员在我讲真的，彭于晏是这部片子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哦，这三个人都很聪明。
他们两个其实的在荧幕上面那个电力很够。
嗯，
我讲真的，对，就跟那个陈妍希跟柯震东在九把刀的电影里面一样，我觉得那个两个 match 的那个程度非常的高，化学就是荧幕上面啊，他们私底下会像这个电影上面那么有魅力吗？
哦，我觉得其实化学作用是你在选角的时候就要注意的。比如说你选这一对来做你的男女主角，你就要事先考虑到这两个人是不是可以有化学作用。他各自都很有名，可他不见得配得起来，有时候是会有这种状况的。所以其实这会是我选角的考量之一。那 Eddie 跟易涵之前不认识，但是我就觉得他们两个是配得起来的，所以我会选他们两个来做男女主角。
那当时拍的第一场戏是什么？
啊，
你还记得吗？
忘了。
因为有的导演会故意挑那种情欲戏啊，就是两个都不熟的时候，就故意最难的，因为等到他们熟，他就不想拍了，或者会笑场这样。
哦，会有这个考量啦。
嗯。
但是因为这个没有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在拍之前的一两个月，我们就已经几乎每天朝夕相处了，所以其实那个情感都已经很熟了。我不需要靠第一场戏来培养他们的情感，我们光是在拍的时候已
经。反而需要更熟才能够带动那个气氛，就对了。
嗯，就因为之前就已经很熟了，所以其实拍哪一场戏，其实他们大家都很清楚了，因为我是每一场戏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样子。
好，那相同的问题我们请教一下这个志宏，就是说这头这部片子它是所谓的三个编剧，那你们的分工究竟是怎么样？
如果其实简单说真的是共同编剧了，不过如果硬是要去区分的话，冯导当初应该算是把这个故事先挖出来
原创就对了。
对，因为他那时候是如果我印象没错，他跟我讲的时候是因为他看到他那时候就大概两年多前他决定要拍电影，所以后来他原本的电视这一块可以说是放下，
要
一心要投入电影这样。然后这个题材是他好像看三立的一个选角节目里面出来，
就是九天民族乐
队。
对，
然后他看到以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故事，而且他很感动，所以他第一个他好像马上就去找九天去了解他们，然后所以跟团长啊跟团员其实他们都是朋友。然后后来等到开始要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许绍恩导演，肖恩导演他就拉一个很 rough 的故事。
嗯，
对，然后
rough 是什么？
很粗对，大概的，对，那个东西他拉一个很大概，其实那个大概到是现在我
看看，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可以去开始走这个故事。
嗯，
然后细节部分就是我。
那个部分你怎么去增长它？你是不是要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或是了解九天或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一定啊，因为像我那时候一开始被冯导找去以后，马上就是看那个节目嘛，就是我刚才讲那个行脚节目。那时候当然看到，其实包含后来电影拍出来那个暗影啊、挑影啊那一场，我看了就觉得好酷。那拍起来就像真实的情况也是这样，就是龙卷风啊，那个可以这样去讲，那个金子啊、火花啊，然后这样。转，它真的很像龙卷风，真实的情况就是，
就有一种神秘感，就对了。
而且的确，我是觉得震撼力。那这个在电影来说，在电影电视来说，它其实就有东西。然后再去看说九天这个故事，这个团体它怎么形成？然后它其实有点，大家应该大部分都知道，不过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它其实有点像中土之家嘛，对。然后去让那时候这个团长就是希望。让这些中辍生能够专心在这里，不要在外面可能玩啊怎样啊走偏的路，所以他去让他们来打鼓，然后带着他，包含上课下课，其实一台车载来载去，就是有点像是团体式的管理。而且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记得包含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个团长都有一些规范，包含
跟当兵一样这样子，
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比如说规定一天上网就一小时，他那个时间过了大概就要乖乖的待着，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就是等于在教这些小孩另外一种教育的方式。
嗯，
对。但是成果是怎样的？成果是其实酒店本来很早就已经有他的位置，
对，
不是因为这部片，
对对对，
必须要强调酒店本来就很早就有他的位置。那他的成果就是。第一个让这个他等于是可以代表台湾去国外表演的一个一阵，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些中国生们后来的确都念书了，而且很多后来就是念大学啊怎样，甚至最厉害的话跑去念研究所。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
就是他的背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激励人的故事，这样
可以这么说啊。其实这部片你要用什么类型来看待它，我其实如果要我说的话，我就讲最简单，我觉得就是运动片啊。
那可以请教一下吧，就是说为什么会改七次？
为什么会改七次？
对，是投资方或者是什么哪边出问题，或者是哪个环节你们觉得不够啊，或者是最后呈现出来为什么是这个目前的样子？因为我知道有一场戏是神来之笔啊，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就是打击乐团他们在森林里面的那场戏，好像是导演请他们来，好像观摩嘛，然后导演说啊，你既然来了，就顺便拍一场这样。我听到演员是在告诉我的啦，
其实那场戏
都是多的吧，应该本来脚本里面
是没有、
有吗？
这个有，而且其实应该要这个要怎么讲，
没关系，直接讲，反正电影已经演那么多，赚那么多钱了，没关系。
好，我这么讲好了吧，其实如果是幽人神谷可能效果会更好。对，那其实我
幽人神谷之前拍的那部电影并没有很成功，
不是
一个战鼓，
我觉得不在于说那个样，应该是说，其实那一场摆在这个故事来看，它是给阿泰一个启发，就是说原来打鼓可以有很多的样子，啊，其实哪一种样子不重要，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他在那边看到，比如说是有在打，比如说非洲打击乐器，那搞不好体会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他其实走到那个故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有点面临到一个僵局，他不知道怎么带这个团体，哦，就很像运动片一样，终究会有一个障碍卡住他。
可是实际上的九天应该没有所谓的父子的这一关吧？
对对对，那个
这个部分是会
关联性啊。
对，我的意思说就是不会那么戏剧性。那你们怎么去考量说啊，我这边我要加父子戏？而且其实讲真的哦，真正正头从头到尾很感动的，就是父子戏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甚至于我自己批评，我说从李安拍这么多父子戏有以来啊，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个电影里面处理父子戏最棒的地方。
父子戏哦，
嗯，
我想多少都反映出三个编剧，
所以你跟你爸爸的关系是怎么样？
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近。就是
你在帮忙打片吗？
对啊，
好近又好远。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说，其实有时候编剧很多少，我们或导演在想故事的时候，自己的一种感觉
投射进去的，
是会跑进去。对，那
听说这个部分你们讨论有一些，对不对？
复制的，
对啊，
当然啊，因为
就是究竟要怎么呈现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应该这么讲，譬如说你要现在讲说，我要拍一个正头故事，好，你去挖，可是正头的东西这么多，你怎么挖到什么？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譬如说加了父子这个东西，这个故事其实已经不只是父子，不止父子这条线大家已经看得见，可是其实父与子，他为了什么东西而冲突而冲撞，其实另外一个就把正头另外一个东西带出来，就是正头可以不一样。
没有，我觉得最后那个阿浅哉
的东西，
最后那个他们两个团长的那个师傅阿浅哉有没有？以前演那个连续剧阿浅哉，他跑出来，我觉得那个是很妙的，而且他后来就突然消失了，我觉得那个地方也是很棒哎。就是我们讲说父子我们看得到，然后这个阿泰跟他老爸就阿西啊吵了老半天，然后结果没想到最后他们两个却被这个他的师傅啊把他两个打一顿，把他们打醒，我觉得那个地方
很像他们爸爸。
对对对，我觉得
另外一种
因为这个角色的关系，我觉得又不单单多了一个幽默，然后风趣，然后而且又把这个父子的关系又把它延伸出去这样子。
嗯，因为有这个父子的关系，那你怎么去造成那个东西？除了我们平常作为父子相处里面的提摩切的问题之外，那还没有别的。那其实看放在这部片里面，它等于无意中挖出另外一条线嘛，就是阿泰。他想要表现另外一种正统，爸爸代表的是传统这个正统，所以我们在这部片又可以看到不同正统的形式。那如果我们回头再想说，我刚才讲那个东西，只是讲说啊，我要做一个正统的故事。那今年挖实在太多，真的，而且 大家如果有兴趣查一些资料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正头所谓的正头那个什么正什么正什么正，那实在是不得了，
就花样很多，
对，非常多种，
非常多
种，有文正武正，然后武正里面有什么，然后文正里面有什么，
就那个并不是，
你会觉得很好笑，
是编剧主要着重的地方，
公杯婆这个也算了，
嗯嗯，
对，这个也算，那也有像官将手这么凶狠出来的时候，出场就是这么凶狠，那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那实际上回归来看，摆在故事里。父子这条线把它拉出来，一下子就两个东西就出来，它就有层次。
那我想特别再请教一下，就是说，所谓的台湾味啊，我们从这正头之前的，比如说 Manga 什么的，
嗯，
就是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啊，就有的台湾人就是一出来以恭维博真的叉叉叉，好有的无法都恭维的对啊。可是呢，正头这部片子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它其实我如果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没有骂脏话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当初你们在编写的时候就有考量到，或者是说，因为要普及的关系还是怎么样？
我猜普及的关系应该也有，没有。
可是我觉得这部片的那个真的把台语之美啊，真的展现得非常非常的棒，这也是让我吸引我看这部电影的地方。
应该这么讲啊，就是对白台词摆在那边，演员去把它讲出来，他。重点就是把那个东西讲出来就对了。那如果今天，当然你可以讲脏话，然后可以讲台骂或什么的，但是问题是说，有些你也可以看到里面有些用语，它讲出来比那个可能更让你难过。那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今天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的问题吗？如果说没有必要，我可以用其他台词展现出更大的语言上的力量，那我就不必用这样的台词去写。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当然，今天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台词还可以，还不错，还可以。那这的确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那大家可能就从一句最简单，我要这句话要呈现什么东西，一直经验到说这句话最后就是我们电影上面看出来。那这里面可能包含了就是冯导自己常年在电视剧上面的经验，然后还有他的生活。然后还有大嫂，就是那个冯老太太，然后小任导演啊，我啊，还有制片啊，然后还有不可忘记的就是演员本身，尤其是西哥，就是陈柏正大哥，他非常非常厉害。
对，那个
台语里面的确有几个台词是他自己
改的，
对，生出来。
那请问一下，那个台语的这个台词啊，你们写在脚本上面是长怎样的？
尽量写成
大家接近，是不是？
对，而且大家看得懂
台语的文字，
尽量是大家看得懂。对，就不可能是叫什么，不太可能说写到像台语文这样，
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尽量这个写的时候，演员就知道一看他要怎么样去讲。对啊，当然这里面还是有点问题啦，比如说林允轩啊，或者是柯有伦，其实对台语是不太行。
不过好像有幕后有特别做特训，对不对？
对，当然都是
了。尤其是最后那个要表演前的一场戏，他跟阿基就是走到一个庙里面的时候，然后跟他有点好像最后一次的那个告白啊，就是儿子跟阿基在讲的那段话，我有发现啊，导演特别就是让这个柯有伦就练这个台语，然后讲的那一段，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这样子。
因为这个等于涉及到他跟爸爸怎么样去沟通嘛。如果他今天还跟爸爸习惯的语汇啊，不一定讲，我们不一定要讲母语，就是说他习惯讲的语汇，那这个时候其实父子才真的对到线。其实这个故事最大的，如果讲运动片哈，这个角度最大最后的一个难关，其实是父子之间能不能你了解我，我了解你。正头的胜负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他展现也不是那么重要，实际上。就像我们看运动片一样，我们知道他一定会赢，就算没有赢，我们也会觉得感动。对，这个部分已经完成了。
嗯，
实际上不必有最后一场，大家也知道意思。关键是应该是父子这一块。其实这个回归过来讲，这个故事的起点也就在父子这里。你可以从开头的那几个片段就看到，其实这个故事是从父子开始走，所以收也要收在父子。
那请芬芬导演就是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挑演员的问题啊，那你自己也没有就是说所使用过的演员当中呢，就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或是你觉得就是自己非常满意的这样子的角色这样子？
嗯，
我想讲一个人，但是那个人他可能不是演我的电影，他是演我的电视剧《长假》，就是万芳。那时候我写完《长假》的时候，因为他写的是，他讲的是一个台湾妈妈，然后含辛茹苦的要养一个家，然后要伺候那个酒鬼老公这样子。那就那时候在找这个妈妈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从台湾台语挂的女演员开始去找这样子。好，都想到的那些人，这样演过八点档的啦，演过那种的。那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制片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找万芳，因为大家没有想到他可以来演这个台湾，因为感觉上他就是个外省挂的人这样子，然后又是一个很文艺青年、女青年的感觉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他的气质。
那是他第一次演电视剧的时候吗？因为电视剧我比较少看。
他应该不是第一次。
哦，就是、
他之前就已经有演过，对对对，类似、也是公视的
那种类型，对不
对？
对
对对，有拿到最佳
女
主
角，
对对对。好像是冷风过境，然后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其实然后我们就花很多时间去练习台语，就一样也是剧本里头虽然都是台语，可是其实他本身并不是，虽然他有一些他妈妈好像是台湾人，可是他其实从小也是讲国语长大的，这样就有为了这个台语，其实他去问了妈妈很多东西，然后甚至我也是很清楚跟他讲说，我希望这台语妈妈的感觉这样子，他也去揣摩那个东西。那包括因为我们男生找的是碰狗碰恰恰，那碰狗就是他对台语其实还蛮熟悉的人，在这方面他也帮了东西，比如说我有很多话我要那个意思，可是我知道台语一定有一个更好的话可以讲，我知道
另外一种说法，
对，一定有另外一种说法，我就去问人，或者去问一些台语的老前辈，或者问一些生活周遭的人这样子，对，然后就去弄这个东西。所以到那时候整个片子呈现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台湾味不但有，而且其实万芳演出了那个妈妈一个很不一样的气质这样子。所以其实是我觉得在整个团队合作当中，我觉得演员跟导演有共同对这个角色投入，因为其实演员在接到剧本的时候，他们会因为喜欢这个剧本，喜欢这个剧中人物，他们会花很多心力进去
做准备的，
对，因为这个无形的价值是会让整个片子跟这个呈现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顺便请教导演，就是说你这是编剧的角色跟导演的角色啊，有时候会不会有自己也有冲突的时候？或是当场要做什么调整？
我常常、
怎么去做这样子？
我
因为可能改一场戏，可能后面就哇。
对对对对，其实光是自己在写剧本的时候，我是自己很会推翻自己的人，就是我写好这个东西，可是可能我摆了一个礼拜，哎，我又想来改什么这样子，然后。光是不谈前面这个自己修改的，到了你开始筹备的时候，你会因为演员、因为场景、然后因为美术，甚至因为音乐，你会去做调整，然后就会去做微调。当然，你那个微调的过程是必须在整个预算范围或时间范围内可以接受的这样子。你不可能说哦，你突然整个大翻盘，全部之前做都不对，那当然不太可能这样子。
那就是顺便导演在回来之前，不晓得会谈，就是你这次有到北海道去拍戏吗？那这个等于是更是一个跨国的合作，这样子的方式啊，就是跟你之前的作业啊，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或是说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好多经验哦，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个电视剧，那我
这次是拍电视剧，
对，但是它是个连续剧，对，是台日合作的连续剧。那我其实并没有拍过连续剧，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本来因为要筹备电影，我并没有办法接这档戏，但是因为他们突然临时要去北海道，然后呢就找我去只负责北海道的部分，我就想说好啊，去玩一下，我就只去负责北海道部分，我并没有负责台北的部分这样子。可是在负责台湾部分经验很好玩的是说，你知道那个公司语言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演员要去学日语，他比手语还难的地方，
就是台湾这边的演员不会讲日文，
对，他们要去学日语，然后他们跟日本人真正对戏的时候，常常会因为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那个表情是不对的，你知道吗？因为你要反应嘛，
那怎么办？
就是你要去调整他，你要不断提醒他，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必须做那个表情，
重拍就对了。
对，就会一直 NG， 然后再重来这样子。那所以其实语言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然后再者是，因为是跨国合作，然后因为是连续剧，你知道连续剧，比如说一集有好几场，我们会因为场景的关系打横拍。所谓打横拍，就是说 明明这是第一集的第五场，
对对对，
然后这是第二集的第
五场，因为在同一个地点，
可是同一把我们就一起拍、嗯、所以演员自己要去想办法，包括导演很清楚说那个情感要连接起来，
然后上
一场是什么，对对对、嗯，然后呢，你当你看前几集剧本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很顺，都看下来。等到你打横拍，你就发现说，哎，怎么回事？这三场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编剧常常会犯这个毛病，因为有很多状况。第一是，因为有写手，就是一个团队，
嗯、
所以大家写的时候可能都写一样的东西，不知道。
就分开写
这样。对对，分开写。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编剧很懒，然后就是写的时候，哎。他就觉得同样东西他就放进去了，所以你在打横拍的时候你就发现我这个问题，这对我来讲是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哇、哦，你在整个设下来从第一集看到第五集的时候你没发现，可一打横一拍就发现这三场牌是一模一样。那一般的电视剧导演他可能因为是赶时间，然后他为了 on 档他就拍了，可是我就会觉得这样好不负责任，就是我会希望这个演员角色是有成长的，
稍微有点不一样，
对，所以我就在现场在开始想，好，这三场讲的东西也许一样，可是我怎么样让他表现不一样、
嗯、
或者是说表现一样，但是我让他讲的东西有一点点不同，所以就会跟演员在那里花这个时间去做这个。
那导演自己的部分跟日方的工作的经验你可以讲，稍微讲一下，比如说日方那边、哦、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他们非常的细节、嗯、非常的要求，然后你这边、我们台式的做法就是那么的 free 这样子，然后是不是你自己调整了很多，我是可以分享的。
嗯，两边没打起架来真是万幸这样因为日本人他们做事很严谨，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先申请，不像我们台湾就是机器摆了就拍了这样子。有时候我跟他说 OK 我要拍这条街，那在我们台湾的概念就是说，既然我说我要拍这条街，就这个街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有可能会用到，可是没有，到现场我都受到阻挠。为什么？因为日本的一条街它可能分三个地方管，比如说我们只要跟警察局申请就好，可是他可能要跟警察局申请，要跟市政府申请，要跟道厅申请，就是三个单位，所以那个过程很繁琐，它需要时间。它有可能在我的开拍我的拍摄那一天，它只申请到两个地方，第三个地方没有申请到，所以我说我的机器要到那里放定位就不行，就是在过程当中就一直有受到这样子的阻挠。
你带了多少人过去？技术人员或者是说
好多，
嗯，
20-30个吧。然后日本那边就只有出一些人而已，这样。
就是演员的部分吗？
对，就是演员，然后跟一些必要的司机啊，跟两三个主要。
你可以透露一下这部戏是什么？将来会不会在台湾上映呢？
啊，我可以不要讲，因为我不讲话。
为什么？
不会
说。
啊，我现在会害到制作单位。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从头到尾我主导的。
哦，我知道，对，你要负责任，签名要负责任就对了。
对，那有些条件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
哦、
那我必须。
所以你有做妥协就
对
了，而且还不到100分就对了啦。好，那我们请这个志宏，就是跟我们分享啊、哦，他就是在就是现在拍这个《梦骑士》之前，他说他跟我讲说他之前呢、啊、其实并没有说跟场。就是到现场去看演员，然后怎么去呈现他的脚本。可是这个莫斯基他有跟场，然后我觉得我想问他，就是说你看了现场拍摄之后，或者是当场跟因为跟你很熟的这个编剧兼导演这个小任啊，你跟他这样子协调之后，会不会影响到你将来的写脚本的一个走向，或是你的想法，或是更有画面或怎么样的？
嗯，当然是会有了，这个是在学习中。再给我
讲一句而已、啊。
没有。就是说一般来说的确编剧比较不会跟演员有太明显的或密切的互动，
现场这样子、嗯、
不只是现场啊，其实大部分状况是这样、嗯、那当然少数编剧会啊，有些编剧像好像徐玉婷嘛、
嗯、
跟演员的互动就非常频繁，而且他是甚至可以选演员的，那但是大多数的编剧其实
他是不是想当经纪人啊
这个我不知道，我可以再聊回答。那我算是还蛮幸运的是，或者说是我自己的个性，在正统安梦时期的时候，也算是有多做了一点点。正统还算比较少，因为那时候比较忙，然后因为拍摄地点在台中，也不太方便，所以每天都在。可梦时期的时候，许兆任导演这部片子，我几乎至少2/3到3/4嘛，一定我人本身就在现场，而且也参与更多事情，包含这个。投资了，然后那个导演员
当制片的工作的样子，
没有了，只是就是恰好有幸，我觉得是幸运啊，因为包含跟演员的第一次接触啊，或者是什么那些过程，其实都有参与。好，
可以讲一下吗？不要只是一，我们就是想知道细节啊。
对，其实
就是就是演员既然跟你有接触啊，然后你觉得那个乐趣在哪里，或者说他的辛苦的地方在哪里？你可以直接讲那个演员名字没关系。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形容。
是吗？
就是说，我觉得演员本身其实应该说，如果我今天回归来讲说演员演戏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跟在这样的一段过程，我慢慢有一些感觉，可是我还没办法说很清楚。
Uh-huh.
也许大家也可以想想，就是说，其实很文雅一点，真实的人生在走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见得了解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这些演员在拿到脚本看了剧本，其实我不知道戏剧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东西，就讲后设了，就是说他其实已经知道后面要做什么，理论上是这样。所以这里面会不会造成他在演戏上面会不会有一些？
影响，
对，其实我也很好奇，也在观察这样的事情。
哦，
那不能讲可惜啦，只是说恰好，因为梦十七是一个比较随性的拍摄方式，它比较不像正统这么严谨，说一个剧本，然后大家就把它走到该拍什么就拍什么这样子。梦十七那时候的状况，往往是我和小燕导演在收工以后，那个半夜继续聊，就是继续讲剧本，甚至想到今天。状况、演员的状况，还有一些场景的状况，还有怎样，当场在改，隔天的，然后隔天再按照那样去拍。所以演员其实拿到来参与这出戏的时候，其实剧本是很真的是很粗的。那他
好像王家卫，
他知道一个大方向，要知道大方向，然后知道说他跟这个，譬如说崔长跟
角色的关系，
对，钟镇涛就逼哥，然后知道说他们之间关系是什么，或者说烈姐跟小马就是马志祥，你知道说他们的关系是什么，类似像这样子。
我岔个题，那个钟镇涛有整形吗？
没有，
因为他皮肤好好哦。
是真的，
他是我六十岁了。
没有，他真的，而且他人非常好，而且这个其实他恰好在诠释这个，当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我觉得他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东西。
是专业的部分。
对，第一个当然是专业的部分，对自己自我的要求或什么。但是第二个是，其实他很能够把自己融入在片场的气氛里。还有这个恰好戏的气氛，他放得很松啊。其实我们希望，大概因为上片以后大家才能看到内容嘛，所以才能印证我讲。那我讲的这个角色，他演的是一个比较演的是有点暖暖的那种，就
淡淡的，
对，有一点点那种味道的一个爸爸，
的人
不至于堕落，但是就是比较随性啊，比较暖这样。但是第一个从他知道他要演这样的戏，大概还有我这个剧组的运作方式之后，他就其实把整个人就是刻意放松掉，对，就把放松掉。而且他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是他以前演戏很少遇过这样的情形，所以他也把它当成一个很有趣的尝试。那他的放松反而恰好跟这个剧需要他的样子是相合的，所以那个他演的东西那个味道就跑出来。对。
有这样子一个演员，其实也可以带动其他的。
是是是，就是说，其实现场演员的气氛，我也觉得蛮特殊一点，就是说，本身是演戏的演员和是歌手的演员，其实还是有点点差别。那歌手，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习惯，就是他们这个比较独来独往嘛，吼，那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演员是本来就习惯是。整个剧组的一个运作和生活，
一个 team 这样子。
对，所以这些演员，就是说，包含烈姐啦、B 哥啦，或者是谁啦，他们是非常随和，就是很能够跟剧组大家打成一片啦。是小马更不用讲了，他自己都是导演，他很了解。对对对。那但是，譬如说以前他可能是稍微拘谨一点点，就是比较拘谨。他不是说不跟人，不是，他人很好，但是还是会比较拘谨。可能在这上面来说，歌手出身的演员和演员出身的演员会有一点点。
那这样子一次的经验，你觉得对你的编剧的生涯会不会有一些改变？这样子
有，其实我就是在想一些东西啊，就是说，像电视，因为现成制作的需要，其实我们电视的环境大概都在改戏的，所以写什么，其实而且就像说有一本书啊，是电影学校教我的101件事情，那里面有讲，就是电视比较像编剧的。故事，但是电影比较像导演的故事。电视剧写了大概大家就是要去演，要去拍，可是而且他必须要把尽量可能的把这些东西都写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电影它容许一个空间是比较松的，对，就是把那个情境放在 放在里面。那至于这个对白是不是每一句是那么的功能性，我觉得就未必，因为他其实可能更在现场的时候可以透过演员这个有机的互动，还有导演他对现场的想法
就更立体，就
对产生出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其实搞不好在电影剧本里面的撰写它可以不是那么的紧，不是那么紧，就也许，但是我还在研究了，因为这个等于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新的体验，大概就是去年一年恰好经历这两部电影，然后涉入的比较多，而且等于跟演员比较有互动的情况下，我其实觉得演员还蛮，其实这些演员都蛮厉害的，他基本上大家真的不要把他想着说他摆在那边然后他就随便他就可以，不是这样，他真的是一个首先他必须要懂，对，这个东西他要读懂，所以今天他的程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非常厉害，而且他甚至读懂之后他要 生出自己的东西，是自己能演，如果一个演员本身他是很厉害的话，他自然而然会把那个东西演出来像，而且还像自己的样子，但是又不会让大家觉得把他的比如说在电影里面看到他这个样子会觉得很突兀，
把他活出来的这样，
对对对对 对，这个东西跟整个戏里面我看到的所有其他角色的互动其实都是很有机而且是连在一起，那我觉得在梦时期的时候我看到这几个演员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们有办法把他诠释成这个，就是还蛮厉害的。
我们就是大概这样子讲了一个多小时，你就知道这两位他们有很多很多东西哦，很值得我们大家去跟他们学习跟参考。那我很想要提早开放给大家问问题哦。那我们先鼓掌，谢谢他们两位今天这么精彩的演讲。那欢迎大家开始问问题，不要害羞，不然我自己问。好，请问。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了，听得到。
以前我有看过，人家有写一个句话，就是说。以前我有看到人家写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好的故事哦，要包含四个元素，就是八个字的，就是冲突、颠覆、离奇跟爱情。那我看过很多那个好看的电影，好像都有包含这四个原则。那我想请问两位，然后也就是说，有没有类似这种编剧的时候，你自己会发想故事的时候，类似这样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你的一个编剧的这样子？
谢谢。这个就是行啊来哈、哦、来，能不能导演先讲？
我老实说，我并没有上过编剧课哈，所以我并没有公式，也没有follow 这关键字，但我一定会follow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我一定会去检视说我讲完这个故事他有没有传达出我当初想要告诉人家的话，而且有没有懂，以及他的传达的方法特不特别，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来检视的剧本，但我可能不是用那所谓的关键字来检视这个东西这样。
其实我也是，
我们是自由派的，
我觉得
自由派的。
比如说我以前，
其实老师是当总，你知道吗？就已经不用当师了。
没有没有，因为我以前在上课，他们总是要给我报告。其实我是给他们一个大原则，就是说你。
比如当老师的时候。
对对对，那时候教学嘛，所以我都不是考试，只是下报告。那我只有一个大原则，你交给我，不管你写什么都可以，可是你必须好坏那都一回事，那只是分数评比。可是你必须要喜欢你写的东西，我
就是要真正代表你的想法的东西，
就是我自己看的会喜欢、啊、
哦，
对，就是所以其实不是那什么八个字，我
这样可以吗？哎，还有个问题，哎，保持安心，请说。我把那支就给你们好了，这支送给你们。
就是没有传的。
好好好，
对对对。
我问题就比较外行。我问题是，编剧它是一个正职的工作吗？还是它只能是一个就是像接案的一个编剧？
对，你们有没有饿到肚子过来？重点，来重点，这边导演。
它一定可以是个正职的工作，没有问题。而且很多人因为编剧赚很多钱，赚到买房子或干嘛。但我也承认，也是有人因为他而饿肚子的这样。
那请问他们有没有饿过啊？才能够保持这么苗条这样？
我很会吃的，老实讲，我每天吃自餐的哦。
那你觉得就是给这些有兴趣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有没有一些建议这样子？良心的建议，或是你要具备什么条件？
就是
要做什么准备？可以稍微讲一下的，因为我担心这个范围太大，大在问。
如果要做专职的编剧，真的其实是要蛮辛苦的。就是所谓辛苦，是说你不见得一开始的机会这么好。我相信世宏一定也知道，就是说你可能要接很多你也许不是那么喜欢的案子，可是它是可以糊口的。然后，哎，你再接一些你喜欢的案子，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些理想跟现实去做一个平衡这样子。
那要怎么样撑下去呢？如果真的快饿倒了。
就写一部正头啊，就破译后加以后一定会很赚啊！
你在说他是？那请问一下，那个正头你收了多少钱？
普通啊，就是。
哎，我知道这个的交费有两种哦，一种是卖钻的，然后一种是就是可以做分红的。那你建议大概用哪种方式？
卖钻。没有，说实话，今天票房怎么样都是结果论的。说实话是这样，当初写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想过这样。那不，其实你说要分红也没有人要给你分红。
对，编剧比较难。
对，编剧比较没有办法，不像
因为故事大部分
台湾的状况跟好莱坞完全不一样这样子。
哦，没有，因为台湾的故事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导演。
哦。
好莱坞是因为他们可以编剧去发展。
没关系，没关系。
好莱坞是因为他们有花钱去养一群编剧，然后这群编剧他们一直发展出来这个故事。那因为这些编剧当初就被养了，所以其实他等于是拿了薪水做事。但那有一些是可能我拿着原创是我的故事去给电影公司，电影公司喜欢的拍，这种情况下因为原创是他的，他比较有可能分红。那台湾因为大部分故事都来自于导演，然后去找编剧合作。
那简单讲，其实不叫卖断，其实比较酬劳。
我刚好认识那个17岁天空的编剧啊。这部片呢，其实那时候也是一个奇迹，卖好几千万啊。但是呢，当初啊，他好像是一毛钱都没拿啊，然后就是傻傻的就先说啊，他不能就之后分红，以为说大概200万这样，就没想到后来卖得很好，然后就用这个费用就活得好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我们两位啊，他们都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最好是卖断，因为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子。然后可是我还是蛮想请你们给他建议，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编剧，我要怎么样来开始第一步，或者是做什么样的准备？
这边有一只，一人一只。
如果说就个人，
这个太急。
那如果说就个人部分，我建议就是先考验自己一下，就是能不能把一个故事好好的讲完。那其实这件事情表面上讲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
要怎么样做呢？
就真的去写了，而且要把它写完，而且是真的把它讲完，讲到好不好是一回事，然后讲到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问题能够把它顺利讲完，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比很多人想象还要难。然后如果说讲到工作部分的话，我觉得，我写的第一年也投优良电影剧本，那时候就中了，运气算很好，但是。好像要透过这个东西来进入编剧界也不这么容易。其实往往还是，如果就我个人经验所知，或我知道别人的经验，通常还是一个有点像是人脉的牵引，对，人脉的牵引，然后带着来做。所以我们譬如说，我现在知道很多年轻编剧还是跟纷纷他们的学校是有关系，就是从学校出来，因为学长带学弟学妹嘛，学长学姐带学弟学妹，其实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北艺大啊，或是正大广电啊，类似像这样，对啊，这个所以说你要怎么样跨进来，我觉得恐怕如果就现实来讲，比较大的可能性还是在这一点啊。你说透过电影剧本，其实我知道有人这样去找，可是通常不是很特别的管，对，很特别，很那个效果没有很特别。对，所以连得两年，我也后来也不代表我有东西可以写。对啊，其实我那时候连续两年都有中，可是后来也不代表东西可以写，因为我认识人太少。那时候只是认识我分分就是在我那个在那个阶段认识人，大概在我开始做这工作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认识。
那你可以讲一下你现在目前所处的那个公司的那个状况，就是或者像这样子的团体在台湾有几个这样？
其实据我所知不少，但是只是说他，
你要先介绍一下，因为大家不知道。
哦，没有，他名字叫，其实连我有时候都会忘记了，叫好故事工作坊。他其实就是集了一些编剧。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我这个同学他那时候在三立的时候有 那个负责就是第一届的叙事工厂的，他是负责
开班就对了。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新的编剧，就是从那时候训练的学员。那我那时候有当里面的讲师，所以等于说有认识，带着他们继续写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可能是一个管道，可是我说实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不管是任何一个编剧班产生的，其实效果还是很有限。对，效果还是很有限。那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说，专辑就是跟我们社会上很多在职训练，在职的那些课程一样，就是说这个工作，他上的这个课程能不能跟后面的专辑接在一起的问题。三立有，所以其实三立办那个有一点点机会，可是问题可能后来还是跟公司的政策安全还是会有一点点落差。那更不用讲说有一些编剧的课程，它其实后面没有那个专辑，你可能会写的，可是你还是找不到后面。我怎么把我的东西发表出去，又或者说别人来找我当编剧，类似像
这样。那我记得前不久好像上个月是新闻，就是好像有类似这样子，就是还没有上课就先收费的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编剧班或什么的。然后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给这些年轻人建议，就是说不要要小心自己不要被骗了或怎么样？可能你们没有被骗过。这也很难回答，好，我算了，我白问，还是其他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还是
对，我想问一下
郑
子，
是
不是前脚的？
就是我想问一下汕头选角的准则，就是因为其实它里面很多都是不是很资深的演员嘛。
对。
对，然后我想知道说是不是每一个演员都是有经过 casting 这个观察
的？那时候你讲的应该是年轻的演员嘛，对不对？年轻那一辈演员，那时候的确，其实包含孟子熙也是这样的，就是那时候。为知道这个演员，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影坛或者是电视圈也一样，就是这一批的年龄层的好演员真的很少，所以其实往往都是到各个校园直接进行，就是我们譬如说正头，对，正头想要这演员，那你来试。所以这些演员是从很多人里面去挑选出来。那我知道正头演大概最主要来自中青和南强嘛，然后我印象没错的话，那个浩浩好像就是离职啊，他好像就是中进。
正正也是吗？
对，他们其实都是就是。
还有那个莱啊，
对
对怕。
对对对，就是好好。那他，对，那里面其实那时候，当然这里面是一段过程。我先挑选的可能有几个有，我们觉得这个跟这个部戏里面需要的学生演员很像的，可能演得出来的。然后第二步就是开始要去训练，所以首先他们有经过演员训练，然后有经过打鼓的这些训练，然后再慢慢去挑，然后去看，在里面其实大家都一直在观察谁可能可以演什么角色，除了那个郑正的，就是演阿飞那个，实在太明显，他一定要演阿飞，因为离职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是离职，但是后来发现，导演觉得他演那个部分会有那个力量，会有那个感觉，那的确浩浩也不。也没让他失望。
那你会讲一下那个玛丽亚？我觉得这部戏就捧红了玛丽亚这样。
玛丽亚她是本来就是九天的成员。那时候我们去九天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之前要去之前，冯导就跟我讲这个人很有趣。一看真的太有趣，他那个不摆进电影里面都可惜。说实话，因为他真的就是在演他自己的样子。
他是刚柔并济这样子。
对，而且他应该会强调他柔比较多。对，他很爱漂亮。然后，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他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他也是团员里面待最久，就是真正的九天团员里面待在九天里面最久的成员。那我就记得有一个东西，我就听到他那样讲的时候，我就相信他演得好。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讲在听那个团员之间还有。团长在讲说他们训练的过程甘苦谈什么的，讲到后来啊，团长会不会骂他们，会不会怎样？当然会，很凶，当然会。那个团长你看就知道一个很凶的人。
我看那个幕后啊，就是玛丽亚蹲那个被处罚的时候，她蹲着蹲着就哭出来，因为她以前真的是被这样虐待的。
是啊，然后但是差别就在这里，后来玛丽亚就在那个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她想说，可是毕竟是爸爸，她就这样讲。对，
蛮感人的。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一定能够演出戏
啊。还没有其他问题？不好意思，他后面先好，他已经拿麦克风了。
就是你们 们在讲剧本的时候，会不会怕没有市场，然后会
怕没有什么
市场？
哦，市场。
然后让自己本来想表达的东西，反而就是被忽略掉之类的。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发现啊，就是蔡明亮啊、李安啊，然后就是这些比较前辈的导演，他们拍的电影好像跟你们现在拍的电影已经有点不同了。不晓得纷纷导演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就是市场性，你有没有考虑到，或是根本就不管他这样子？
嗯，其实我相信没有一个导演不想拍商业片，
哦，
就没有人一开始就说我要拍一个艺术片，他一定都会希望拍一个是观众的。
蔡明亮导演说，我问他说，哎，导演你在拍的时候啊，你都怕人家看不懂？他说，大家都看得懂啊，大家都看得懂，他一来就有人看得懂。
对啊，他也是觉得他东西大家都看得懂啊，他也是觉得他跟观众，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例子啊，就是他也是都希望跟观众对话的。只是有没有对到，有时候是，看像我们大声吗？尴尬，就是说，确实我们因为要讲故事的时候，在一开始可能没有想到一个市场，因为我们并不是制片人，制片人可能就比较从市场来想。尤其是现在我遇到很多很多人来找我拍片，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啊，现在这个题材因为什么什么会红，因为什么什么东西怎样怎样，可是可能我并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考量的东西太商业机制了，然后太市场化了。可是不是说每个从商业市场考量一定都没有好题材，还是有，就是说他会找你，当然也是希望说你帮他拍的不是那么的商业的话，可是他一样有他的一样的可看性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比较习惯，不见得是从市场出发，制片人在想故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是从市场出发的。
就是这个问题丢给他就对了。来，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来，
我想要请问，就在编剧的过程中啊，就有时候就在讲大纲或什么，就是你有可能已经原本已经先想好了题材，就是它的走向，可是在就是你可能在写的过程中啊，就会想出更多其他的
细节，
对，路线或什么，有可能会把你原本想的就是走的变不一样。那个时候你们会怎么
解？怎么把它拉回来的？
就是有可能你有可能会改变，那你们会怎样改变？会因为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喜欢的那个观点改变，或是你自己，就是对。
是哦。
这部分我会比较相信说，就是事情本来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啊，就是。
生命会找出口的，
对，是的，是的，当然初衷还是最重要，就是那个初衷。比如说，
没有，我相信他问的问题是说他自己本身是这个科系的学生，然后他自己常会遇到，就是说他自己胡思乱想啦，哈，我不是说你啦，就是说可能想太多，然后到后来就忘记自己要干嘛了，这样，然后怎么办这样。
那所以我就想说，只要你紧握初衷，你就不会忘记自己。
嗯，
对，然后。至于故事生成的过程中，一定会像你讲的那个过程，一定会慢慢生出一些你原本不预期的东西。可是那就是事物的事情，
就让
它
自己长出来，
它本身的生命啊，
嗯，
对啊，你再把它调回去，
更有趣嘞，就是想看东西会更有趣。
那就拍一个前传这样，或者番外篇。
你要看老板是谁啊？
对对对，后面刚才后面有。
我两个问题来请教先生跟小姚，就是请教郑导演，就是说您从事编剧已经很久了，那您个人觉得编剧这个工作最重要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因为每一种人格特质会适合各种行业，编剧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不是会写字就会编剧的，那您觉得编剧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那另外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庄先生，对不起，请教的就是说您写过小说，那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把一本小说写成一本剧本？就这两个问题请教先生。
怎么转换就对了，
等一下，
就是说
直接把小说就是写成剧本的形式，有没有可能？
可能。
其实我觉得想当编剧的小朋友很多，然后我也都很appreciate他们的热情这样子，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编剧搬开，然后有这么多人在带，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写成，是因为我觉得其实编剧是一个还蛮辛苦的工作，他要花很 很长的时间要定下心来，包括你的思路都要很清楚这样子。那我觉得人格特质上哦，我觉得其实先不管文笔，先不管能力，我觉得光是就人格特征，我觉得他其实是要有耐性的，而且他的脑袋是要清楚的。其实像刚刚这位小姐讲到说，哦，如果提出完找到别的地方去怎么办？其实我跟很多编剧合作过，我们在一开始讨论出来一个很好的故事大纲，可是呢，就像讲的，他中间想了好多别的，其实别的不见得都不好，可是他并不适合放在这个故事的精神上或是这个架构下面。然后就是你必须去帮他拉回来，有时候一个人自己是拉不回来的，你要去靠别人帮忙，就是说，哎，因为有时候当局者迷嘛，所以你要去靠别人来那个。那我觉得，可是有的编剧他可能没有办法。他觉得说他想的东西一定要最好，他体会不来了。那我觉得这也牵涉到人格特质的部分，就是说他必须有足够清楚的脑袋去知道判断别人说的或自己想的哦，什么时间可以，什么时间不行。所以善于沟通协调以及去融合这个逻辑，我觉得也是这个适不适合当编剧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懂得去化解这些东西，懂得去融合这些东西，我觉得就会帮助自己成长更快，
就是也是必备条件，自己要懂得抉择这样子。
嗯，可我可以延续刚才芬芬导演讲的东西了，就是说我觉得当一个编剧，我刚才有讲过嘛，就是团队，你要想到是团队一份子，这个个性一定要有。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也蛮重要，而且经过了这几年，我会觉得越来越重要。其实编剧要懂得，其实要能够表达自己。要有办法跟人家沟通，你要把你的想法讲出来。所以如果是太闷太紧的人，或者是沟通跟别人沟通会怕的人，大概我觉得就不是很适合，
就不能像电影那样子，
因为
编剧都很极端，
东西拿出来是文字嘛，大家都要讨论，可以讨论，但是你今天为什么这样写，或者说你有什么想法，如果说你没办法想得很清楚，其实别人可能也会搞一团糟。
哦，
其实所以你要有办法表达自己。
那我刚才想要问你说小说什么样子，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是直接写人，不知道，我觉得这样写的话，恐怕小说的魅力会有点点，因为毕竟那是两个不一样的载体啊。我觉得，那但是如果说硬是要有可能写成那个样子的话，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可能就《达文西密码》。那《达文西密码》写的时候，它有点像是一场场。你仔细去回去，如果你有再看
看，
或者是再去看，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点像一场一场在写。那这个就有点接近剧本的分场，那他的确，我当然不了解他，我也不认识他了哈。但是我怀疑他一开始就有在想未来电影化的可能性。对，
那我继续追问，就是说，常常小说有时候他讲的时序或者是范围太大了，那我们电影一般呢就是两个小时哦，就是如果以这个长度来讲的话，那就是如果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来做？就是那么大的范围，那么长的时间，我要怎么样把它浓缩在两个小时里面？就是那个对对对，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接到一个 case 的话，
这也要想啊，因为这是结构问题了。剧本跟其他，譬如说跟小说也有一个很大差别。也许你在写的时候，你原本想说两万字、三万字写完，可是你后来写到十万字、欲罢不能，但是又很有东西，也可以。可是问题是剧本不是这样。今天电视剧如果是连续剧，它是60分钟、90分钟，你当然就是要写到60分钟、90分钟。你写了
大概几个字？
这个很模糊，这个我老实说真的跟，而且这个真的跟譬如说导演怎么拍也有很大关系，有些导演拍的比较重，有些导演拍比较紧，老实说那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标准，但是只是你心中要有那把尺，你不能说60分钟你把它写成100分钟了，那已经
完蛋了。
对，那电影也是嘛，那电影当然今天电影没有说规定像电视剧说啊一起多少，没有那么严谨，可是大家心中有数，我们看这部电影大概是100分钟、120、140，如果再讲复杂一点，甚至这个跟以后上映的时候能够放几场也有关系。你100分钟跟140分钟能够放一天放的场数就不一样。那其实发行人心中是有看法的，所以大部分我们在遇到发行这边或者是投资者这边的时候，千叮万嘱就是讲说100分钟，就是一直念念的。但是我个人是相信啊，就是如果一部电影大家会有兴趣去看，场次少，它还是会创造一定的那个票房或者收视啊。
那这个还有牵涉到后面的行销的问题了。来，
对，
刚才你说。
我知道美国的电影工业是 producer 为主，他们来找剧本，然后再找适合的导演。那对于台湾现在逐渐趋向想要往成熟电影工业发展，您觉得这样子的模式适合台湾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们跟导演的关系还有 producer 的关系在目前来说是怎么样的？
哎，那个就是你们有问题啊，就麦克风下去传啊，你们都不用再举手了。哎，我这边拿给那个，对，等一下就，然后如果有现在等一下有想要问的举手，我麦克风先拿给你。好，哎，请回答。
我觉得未尝不好，就是说你如果把电影视为一个娱乐工业来讲的话，它以 producer 为首席是有好处的这样子。那只是说台湾的环境比较特殊的原因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市场，因为台湾的地方就是小，然后你说对我们每一部片子都可以破亿，但其实就算每部片子的破亿，其实要跟美国那样子的机制来比还是有差距。那其实为什么现在渐渐的会朝向这个朝美国的那个方式走，是因为大陆的关系。很多大陆他们开始，因为他们大陆市场够大，所以他的市场比美国都还要大这样子，所以他们可以走这样的制度，所以开始来发掘导演，来发掘编剧，然后所以他们都到台湾来。那他们会渐渐的喜欢台湾这边的导演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台湾导演其实还是以创意为主，我们还是会重感情，会重当初原始的故事的精神，不像香港导演。香港导演因为有阵子很流行合拍片，为什么？他们想要抢大陆市场，所以他们都会去想符合大陆的题材，所以以至于那东西拍出来就会变成四不像。因为毕竟两岸三地文化还是有差异，它几乎还是等于三个国家，所以很多大陆片在台湾还是没有办法卖，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惯那边的东西。可是我们的时尚的东西在他们来讲他们是会喜欢看的，所以他们今年会喜欢找台湾的导演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制度有好处是说导演比较轻松，因为台湾导演过去都非常辛苦，自己要负责发行，自己要负责制片，可是我们光是创业部分就快忙不过来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因为这个制度，台湾导演慢慢享受到比较好的待遇。可是我觉得也比较危险是说，很有可能他有一定会变得像香港导演一样，就是哎，只是要符合合拍片的题材跟市场，可是又忘记了当初那个故事最纯粹美好的地方。那我觉得现在是台湾导演还占优势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没有实现掉这样的东西。
那个最后有没有想要补充的？
我个人也是支持这个制度啊，但是当然现在台湾条件还不够成熟到这样，但是如果用制片制的角度在主导片子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看得到的好处就是，那的确就像跟导演讲的，导演其实就是专心拍片就好，他可以专放，因为我跟着譬如说这两个表面上一个1000多万的成本，一个好像是3000多万成本啊，好像有差别，但实际上一样苦嘛，3000多万拍，对，还是一样苦，那而且导演投入的东西也一样多，就是
对对对，
其实这个在跟好莱坞或什么相比，它其实还是很小
不一样的。
它我们做的东西还是很像独立制片。
嗯，
对啊，在这里面，这个导演其实往往就花了太多的心思要去处理别的东西，
杂事很多。
对，那有点可惜。其实他如果能够花更多的东西在本质上，然后在后来导戏上，我相信东西会更好。对啊，只是说现在的这个大环境来说，其实我们可以说是才刚因为票房有了一个比较，对，比较被拓展了，所以大家开始慢慢走向这个东西。那是好事啊，只是说现在还在发展中，应该这样。
来，后面那位。
那个啊，如果制片对编剧对剧本有一些意见，那这方面你们有什么经验吗？就是说跟制片和导演的磨合这三方面，
就彼此要协调啊。因为这三方一定会有一个是主导性比较强的角色，在台湾大部分都还是导演，就是说因为一定会有一个主要的意志嘛，那我觉得制片的意见可能只帮助他更好，他提供各个角度来考量，但最后一定还是会有一个人来做裁决这样子。嗯，
来后面。
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就编剧本身而言，你们觉得说是角色决定故事还是故事决定角色？
都有啊，甚至有故事是只有人物没有故事的，也有这样子的剧本哦。
然后
才
去发展就对了。
没有，他拍出来也就是那样子，就完全你是看人物魅力，可是他其实完全没有故事情节，也有这样的片，但这是欧洲片啦。对，欧洲片这种片子很多，所以其实 各种可能都有。
嗯嗯嗯，这我们要补充。
没有，
他在想。好，那个
那个我想要请问郑导演，就是
还没有人想要问的可以麦克风。
就是在那个《城市的青春》里面，为什么你会想要就是使用一个模特儿？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以前说以前公司他们做了什么演员训练班之类的，所以他们其实会有比较扎实的训练。然后像现在台湾已经模特儿就是已经渐渐的，像凯沃之类就渐渐出来，就是他们变成演员，就是在这一块方面，就是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或什么的？
你想要直接问没关系，嘿，你就说，比如说你觉得那个
就像《城市的青春》里面的女主角郭碧婷小姐，她就是后来她又拍了一部片，然后又被大家批得很惨，说她没有表情，我就觉得她很可怜。可是我觉得当初她在《城市的青春》，她的气质，我觉得她是适合那个女主角的，对啊。可是我觉得像这种问题的话，导演会是怎么去拒绝她？
其实我那个，因为女主角的，因为那个故事，我是先有故事才去挑演员，所以我其实是找符合故事当中气质的女孩子。那碧婷她虽然我并没有意识到她是不是模特出身，只是在audition的过程当中，她的气质让我觉得她可以诠释青青那个角色这样子。那因为她完全没有演出经验，所以确实在表演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她身上。所以包括就像我讲之前我们的排演，然后之前我要告诉他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那因为毕竟其实是个很认真很乖的女孩子，所以我们在那个角色上，因为她本身气质也很符合，然后她也很认真，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她虽然很青涩，但是至少她对青青那个角色表现是还不错的。那《街角小王子》我没有看，然后我知道她有被骂得很惨这样子，甚至说她什么什么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很有可能那是导演要的，因为我没有看过片，我也不知道那个故事，那我并不知道导演当初对碧婷的要求是什么。我相信他会去找碧婷，一定也是因为碧婷在某个部分符合他当初那个女主角的要求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彼此要共同去承担的这样子。对，我相信模特儿不管是不是模特儿，只要你接了这个角色，你一定都会希望去演好他。只是你要怎么演他，除你自己的诠释之外，有时候也是整个环境或导演的要求。比如说我在拍很多演员的时候，他可能会忘记这个角色在这时候应该要怎么表现，我都会去提醒他。那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是要互相的。
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今天早上看了一部片叫做彼时生命啊，那里面那个女主角演得非常非常好，但是那个男主角非常有名，叫冈田将生啊。然后我每次看他演技我都很生气，因为他就是那个样子。可是呢，就是有时候呢，有的演员就是这样，他演到一个数量的时候，他们有一天就开窍了。像第三个愿望那个吴康仁啊，他就是整部戏里面演的真的是让我觉得一个明星诞生了这样子。所以就是台湾的戏还不够多，我这样子觉得，就是如果让他们假以时日啊，有够多的戏，像香港一样，很多演员啊，我哥哥舒淇去那边一直磨，演了100部了，你说他不会演戏吗？不可能的。还后面。
我一直相信创意是有机可循的，所以我想要请问，就是两位主讲的平常的休闲活动或是灵感来源是什么？谢谢。
休闲活动就是熬夜吗？
你们那个在创作的过程，有没有常常喝一些什么补品的补肝丸？
对，要给我。这个
没有，他说创意发展，没有，我跟你看一下，创意发展。
生活一团
糟。你早上几点起床？然后中午饭几点吃？然后
我没有早上。我基本上就是夜猫子啊，所以。不是，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回答。我觉得，而且，好，这你提完话了，我顺便用这个来带出一个东西，就是说，还蛮多的编剧。如果我们讲到有薪投入编剧的话，那其实还蛮多编剧生活是比较
地狱，
偏向就是夜猫子，这是真的。那这个部分跟赶稿有很大的关系，然后跟有时候有些可能本身导演还好啊，作息，可是有很多导演作息简直本身就一塌糊涂，所以你要跟他配合或是什么，很多编剧其实就算原本不是夜猫子那种，后来都有点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台湾缺那个编剧。
我要帮
缺
编剧说话，虽然我自己也是作息不正常的人，但是有很多编剧跟导演是早上7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的。我有认识这样的人，
有
很多。然后比如说他一天就是规定要写多少多少多少小时这样子。
他大概金牛座的，没有说他可能金牛座的。
但我会明白，我会明白，我知道吧？卧虎藏龙编剧很有名了，然后编剧费是拿得很高的这样子。可是他真的就是，他就做功课的时间，然后写剧本时间都是非常固定的这样。
没有，所以我觉得呼应到四宏讲，这样在修行这样，就是早上起来做早课，然后一直到晚上。哎，还没有问题？那、后面后面，哎，刚才不是有吗？哦，来，没关系。
我想就像郑导说的，就是剧本是个半成品嘛，那写其实编剧应该大部分都会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它能够最后化为影像这样子。那就是如果得到有两个电影剧本奖的话，其实就有可能被拍成电影。但是除了这个管道之外，就是两位会不会建议说，编剧如果说对自己的剧本够有自信的话，可以直接去丢电影公司这样？这是一个，
是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运作了吗？
有，但是它其实是人脉。比如说你有认识某个电影公司的负责人或是谁，然后你有机会让这个故事被看到。比如说像会有一些编剧，他们就会拿故事来给我看。那我也有拍过别的编剧的剧本，就都是他做的。那我可能只是修饰影像上的部分，这样也有。那可能就是你要有机会看到。那比如说像我就会很积极的去看很多编剧的作品，就是也有合作这样子。那问题是，第一是你的东西要够好，第二是你要找到对的人去投。优良剧本其实是一个管道，是因为你不管有没有名气，你不管有没有认识谁，你有一个公就是公开发表人，他是很公平的，他没有暗盘运作，他不用靠跟谁上床才会被看到这样子，没有这回事情。对，但还有很多方法，有除了优良剧本，现在有很多新闻局啦，那很多就是比如说明星小说、华文什么电影小说奖，然后台积电的文学奖，还有新闻局的什么。另外一个剧本甄选，但并不是优良电视电影的这样子，就是已经有很多这样子的管道是可以让年轻人去投的，然后这些电影制片人也都会去看这些剧本这样子。嗯，
请善用 Google 这样。那个
如果傻傻的去就这样投的话，其实不是一个。
就是
电影是有点危险
啊，最好我能够先去电影公司上个班这样，打个工啊，影展啊什么的都可以去混一混这样。我觉得都有机会，真的真的。
认识。
然后我们最后两个问题，哎，请说。
比较有保障。
想请问就是，剧情的素材啊，一般都是好像经常离不开色情或者情欲啊，所以，哎，就是那。若是想要能够既文艺又商业的，那有可能完全抽离了这个部分，然后比方说像郑爽他听来像就是
哦，赶快去看，赶快去看，真的很棒。
初衷就是以父子为首嘛，哈，而且在过程中一直到最后还是坚持这个。那郑爽是不是有点？可以是一个代表作啊，我觉得问。那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完完全全写实哈、就是完完全全跟这个故事它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生，那不需要再做一些
加油添醋这样，
或者就是说为了
某些剧情需要，
这种，
说
听来好像
正
头也有这种，
那
这是两个问题。
好，谢谢。正头。
其实应该是可以，不那个其实讲说情绪那个都只是部分故事的题材之一啦。就是说，其实看不管是孙导演片子，或者是正头，或者是我讲孟时期，其实都没有明显什么情欲或者什么。但是并不是说情欲不好，它只是另外一种。我们这个故事不需要这个部分。对啊，那重点还是说你本来初衷要做的这个故事是什么？那如果今天要做的是我们要讲的是说这个讲一个九天义正这样的故事，他们这样的一些中国生组成的义正团体怎么样去？因为在我们访谈的时候，的确也他们也都有这种感想，就是说团长也讲以前他们爸妈甚至有些都不理他们的，
但后来当他们走上舞台，就是我讲的是真实的九天了哈，走上舞台的时候，那个这些船员的爸妈看到了，真的都很感动，而且以他们为骄傲，这是他们真的第一次以他们为小孩为骄傲的。那我觉得像你的初衷，今天我要呈现正头的故事是，比如说这样，这个部分是热血的，激励人心的，然后再加上父子这一块，那其实上跟情谊这个没什么关系。而且很显然大家也看得出来，在这部片子里面的选择，因为毕竟就像回到刚才讲的，这个片子有一定的长度，你要讲什么故事，那你的故事里面要讲好那些东西已经讲了，那什么东西可能在这里面你有拍，但是你要被删掉，那最明显大家看得见就是感情线嘛，感情线那块其实大部分都被删掉了嘛，所以看起来就是有点蜻蜓点水带过去，但是这个删除是不是对的事啊？因为重点在那两条线，然后感情线有点像是说当初写本来有写在里面包在里面，可是后来拍起来片子太长删掉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跟刚才某一个先生有提到的，就是说啊，故事常常会提到的一个主题，那其中爱情也是一项，那大家总是会想到有那个名词也把它记得写进去，可是当你写完，其实你故事你大概心中有数，这条线在比如说导演最后见到简介的时候，其实他大概心里就有数，这条线保留的几率已经很低了，因为实际上你们在讲包含这个九天一生的变化，包含这个父子的变化，已经够这个故事已经够扎实，已经讲得够清楚，大概是这样。
那这边有没有补充？
如果我觉得吧，如果太写实的话，可能就是要拍纪录片了。对，因为其实戏剧性还是必要的，就像正头一样，它里面的父子是加进去的。对对对，不过我推荐你看，真的非常好看，可能快下片了，因为已经三点多一点。
还好啊。
其实我看金在维修那边的场次还蛮多的。还有没有问题？好，那今天就非常非常谢谢大家在这边做那么久，辛苦了，谢谢两位编剧导演，谢谢大家，谢谢。